第三集，义务警察。周大增脑海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当时他和荀可然都刚赶到，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慌乱的叫声，两人连忙掉头回去。周大增还在不明就里的时候，眼见荀可然已经趴在尸体胸口上听了一会儿，然后一把扯开尸体身上的衣服，观察他的伤口。
在流血，他的血液还在涌出来，叫急救。
荀可然一声吼，让身旁几位警员立刻像被点穴一样跳起来，有打电话叫急救的，有立马上前帮忙按住伤口的。那天荀可然一直没离开过受害人身边，从急救车一直追到手术室，周大增追在其后，看着他拼劲地跟进了手术室。医生在全力抢救的同时，从一点一点清洗的伤口里寻找可能的物证，小心翼翼抱走了所有的衣物与鞋子。结果离开手术室后，差点因为脱水和低血糖晕倒，被医生逮住留院观察了一晚。这个由入室杀人案最后变为抢劫与故意伤人的奇特案子里，从受害人醒来后指证犯人到抓捕嫌疑犯一路都很顺畅，直到定罪前大家才想到物证的问题，而法医科随后交出的答卷令辩护律师频频皱眉。
哎，那个辩护律师还记得吗？荀姐的报告出来之前一直在叫嚣我们抓错了人，说我们警察想要邀功所以乱抓人，还拍着胸脯对检察官保证犯人是被冤枉的。
对对，我每次在警局看到那张全天下我最正确的脸都拳头痒痒。
你们还别说，荀可然的报告真是让我们扳回了一局啊。
没想到居然有一小片碎指甲随着凶器深深扎进了受害人的伤口中，在医生清理伤口的时候被眼尖的荀可然喊停，叫记录员当场拍了下来，然后取出 DNA 证明这一片沾满了受害人血液的指甲片属于嫌疑人。
就是就是，律师转着圈子想找出点诡辩之词时，嫌疑人却自己开口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少判点。
哎，受害人差一步之遥就跨入另一个世界了。
说真的，命运有时候真的就是命运，如果那一瞬间不是白灵看到他动了一下，现在他也就成了家人里的回忆，而不是天天晒着太阳享受劫后余生的生活呀。
劫后余生，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有木有？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来来来，喝酒喝酒！
来喝酒！
就在大家纷纷开始举杯庆祝的时候，周大增扭头看到荀可然用手轻抚玻璃杯边缘，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知道荀可然那一丁点反常的细微情绪肯定和上午那个奇怪的男人有关，但他又不能直接问。路灯照耀着昏暗的小路，荀可然低着头慢慢走着。这几天接连不断地梦到过去的事情，小时候的回忆像老师上课放的幻灯片一样，彻夜彻夜在梦中让人徘徊。他知道送礼物的人是谁，多年不见，他依旧能敏锐地察觉到那个人的存在。
喂，
什么？
我是说，那个没买什么好东西。
不用了，生日而已。
我又没说没买，拿去。
周大增，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装青春期啊？
你就不能不送我呀？我可是用心选的礼物。
这是一条立方体小挂坠的项链，谢谢。
我
天很晚
了。啊，我该往那边走了。你？
我没事，一点路而已，我自己走，放心吧。
好啊，那再见。他一定没看出我脸红来。
万一被发现正在脸红，是要丢人丢出人命来的。
两人想着一样的事儿，大步逃离了对方。但不长的一段路，荀可然走着走着突然察觉到身后的脚步声， 走过另一个路灯下的光圈时，他终于止步。
有话就出来说，别鬼鬼祟祟的跟着我。早上就看到你了，侯广言。
啊，我打断了你们俩的好戏啊。
有什么事？
被人跟踪是不是挺刺激的？
你小看我了，在太平间被人跟踪的时候才是刺激呢。
哟，真难想象把你和当年淌着鼻涕的小丫头联系起来。刚才那位，我介绍一下。
你找我干嘛？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来着？
姐姐的葬礼上。你对我说，我不会原谅你。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那些充满爱恨难分的话，那时候混乱的大人拉扯的情景，和女孩瞪大了眼睛无以表述的痛苦，侯广言都记得。
葬礼那天是夏日磅礴大雨的天气，那时候荀可然就坐在角落里，身后窗外雨点不停敲击着玻璃的声音与告别会场里稀稀疏疏人们说话的声音，他一概都听不见，眼睛里只有不远处姐姐睡着的表情。
但侯广言站在面前说的那句“我不会原谅你”，让他整个人都一震。
即使他们都说不是你的错，就算他也会说你没什么错，但是我不会原谅你。你的任性夺走了我唯一的唯一的。
荀可然瞪大了眼睛抬头看着居高临下的侯广言，逆光中他的眼睛是深邃的黑，黑暗的见不到底，然后看着他被大人们强行拖走，一直消失在滂沱大雨中。那一天成了荀可然生命中的分界线。昏黄的路灯下，侯广言许久不见的面孔慢慢清晰起来。
银叶子的书签是以前姐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其实是两只一套，这是我的那只，我陪她去买的，她很喜欢，所以就当生日礼物送给你。一直都那样，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你。
你什么时候结婚？
我早已经订婚。
骗谁呢？不要以为小区里的大妈们八卦水平下降了，他们都快猜你性取向有问题了。年过三十，居然连女朋友都不交了。
真的，我已经订婚了。在二十岁暑假的某个夜里，在你家转弯的那个民政局门口和荀可局。
姐姐。
没有任何见证的人，当年的路灯和今晚相似。我无赖地躺在民政局门口，再也不肯走，除非云杰答应和我登记。
蠢蛋，民政局都关门好几个小时了，快起来。
那我们明天再来啊。
明天我要去和爸妈说去北方的事儿。
不行，我们得先登了记再去。
哼，我还不满法定年龄。
法定？什么法规定你不能和老子结婚呢？老子明天就改了他。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起来。
我答应。
侯广言看着近在咫尺的眼睛，一瞬间瞳孔放大，紧抿的嘴角慢慢涌上眼睛的迷雾。侯广言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伸出手抚上荀可然的脸，这么多年那张魂牵梦萦的微笑就在梦里一遍遍望着自己，一个让他想永远都不会醒来的梦，此时像是马上要成真的一样。指尖摸到的皮肤是温热的，离自己那么近。荀可然仰头站在那里，任由他的指尖从脸庞一直慢慢滑落到下巴。
不打算阻止我？你明明知道我把你当做的他，你的眼神里都写着。
知道又如何？我欠你的，做什么都不够偿还。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你姐姐欠我一个愿望，
我替她还，无论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
周大增拳头握紧又松开，再握紧再松开，其实自己根本没意识到在做着动作。作为刑警，周大增当然敏锐地察觉到荀可然的异样，也猜到白天送礼物的这个神秘的男人会在最近几天出现，所以刚才说离开只不过是躲在附近的车里等着看荀可然安全回到家门口。车窗外那两个人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看着那男人一点点靠近荀可然，看着他把手摸到他脸上去，他还在忍耐。其实在等待什么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荀可然反抗的情景。
这时候如果看到荀可然反手给那男人一耳光，我心里会很舒畅，否则自己现在冲过去算什么呀？如果荀可然说不需要我，如果他真的不需要我。
周大增把下午调查的资料在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思考，侯广言和自己同岁，20岁出国留学，几年后回国，曾经领养过一个孩子，单身，除了父母曾经和荀可然父母住同个小区以外，根本看不出他和荀可然有任何交集。
难道是他爸爸介绍认识的？不对，这动作完全是不像介绍认识的。早上荀可然急切追出门外的表情，看来是老相好了。该死，什么叫老相好了？这种乱七八糟的。
周大增大脑的胡思乱想还在进行中，眼中那边男人忽然凑了上去，吻上了荀可然的唇。周大增的大脑已经停机，但是动作好像点燃的炮竹一样迅速，他开门跳下车，向着荀可然的方向飞奔而去。侯广言刚离开荀可然的唇，就飘到不远处一团跳下车的黑影，嘴角撇出一丝冷笑。
你家的狗盯得真紧。
我不是他。
没错，你不是，你不配。
他，你，
他说，姐姐，欠他一个愿望。
别说了。
一个吻，12年。
自从上周姓侯的那个男人出现过之后，荀可然就一直躲着周大增，当然之前也躲过，但很久没这么刻意到所有人都看得出的地步了。徐婉丽给周大增的办公桌上悄悄放下一杯咖啡，看周大增只盯着眼前的文件，就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那个荀可然好像最近不太来玩啊。
工作场地玩什么玩啊？
那什么，自从上周生日吃完饭后都没怎么见到他嘛。
没他你就不能工作？
喂大哥，我关心你不知道吗？你不要狗咬吕洞宾。
我妈又派你来打听了是吧？
是啊是啊，你如果不想我问就回去和姨妈好好解释解释。哎呀，你儿子又被甩了，妈你别成天打电话拐着弯子叫小徐问嘛，本姑娘连自己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还得老关心你这个不生气的大哥。
等等，通知一个小时后开会，曾建明的案子出了尸检报告了。
但是他们刚抓了那个抢劫犯回来，白灵都4天没回过家了，薛阳也有好几天没睡了。
我就睡过觉了，人家受害者家属就睡踏实了。
就是你心情不好，还要拖着大家一起拼死拼活。但说实话，队长的话也没错，别说是他们这些刑警，就是派出所的民警，一年也没几天能好好休息的。哎呀，但是怎么看你都是心情不好找大家一起陪葬嘛。
会议室圆桌前坐满了队里的刑警， 大多都气色奇差。白灵和薛洋更是闲来无事，比起了谁的眼圈更黑。白灵手里拿着徐婉丽的小花镜子，手舞足蹈比划着。
小白啊，我的黑眼圈比你重多了。
不可能，你那黑的程度就和咖啡豆一样，我这是墨汁。知道这两者的差距吗？你啊，深海，我海底沟，深渊不见天日。
小白的精神状况是不是应该去演示一下什么叫精分呢？
我跟你说啊，
你们很闲呢。
我知道大家都累坏了，注意点身体。今天开完会啊，全都回家去睡觉，调查全部由明天开始。
啊？
局长说什么？
你没幻听，晚上可以吃饱喝足睡觉了。
局长把主持交给了周大增，坐在一旁听着。开场没多久，老狐狸就飘到会议室后门口，寻可然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又无声息地找了个角落坐下。周大增看着面前的资料，没有发觉寻可然。
从动机上讲，很可能要么是针对徐丽这个案子的，要么是针对曾建明本人的。曾建明本人的交际圈很简单，除了父母没有女友，同事都说他很不起眼，职场上没有特别关系好的人，只有两个高中的老同学平日还接触多一点，但他们都对曾建明犯案的事儿很震惊，更想不到会有什么人谋杀他。另外从复仇的动机上考虑，我们调查了徐丽的案子的家属，没有人曾经与徐丽案子的三位作案人有直接的接触，另外两人也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生命威胁。徐丽的父母、直系亲属等基本上都已经排查过了，没有明显的异常情况，等确切的死亡时间确定以后才能排除不在场的证明。
死亡的时间还没敲定，
应该在发现尸体两天前，但考虑到尸体所在地是荒郊野岭，所以没有可供翻查的监控，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脚印的痕迹。
就这些？法医科的分析就这点儿？
尸体被冷冻处理过，而且在被发现前就已经曝尸野外多日，死亡时间只能推断大概。尸体内脏损坏的比较严重，各种威力分析还在实验室。
寻可然，
该死的老狐狸故意提醒周大增我过来了。
案情通报会并不会因为周大增时不时射来冒火的视线而停止，而寻可然也不敢当着局长的面明目张胆地溜走，于是只得继续难挨地听着，脑海里不停转过的却是曾建明的尸体。他检查过表面伤痕之后，就对接下来的内脏部分犯了难。胸腔里的内脏多多少少都被什么液体腐蚀损坏，位于心脏的地方成了一个窟窿。从尸体的各种生活化反应来看，心脏被取出之前人应该还活着，但内脏被腐蚀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活反应，也就是说凶手先取了心脏，然后破坏其他内脏。和之前王家那一对收集头颅的兄妹比起来，这个家伙又多了一个步骤，在取走目标之后还破坏了周围的。
寻可然，局长问你话呢。
小寻啊，后来那位姓陈的小姑娘有没有在私底下找过你啊？
谁？就是徐丽案子后来报案的另一个受害人，拿着衣服来找你的那个。
没有，那次案子判了之后我都没和他联系过。
从徐丽的案子考虑，这个也是受害人，他本人和身边的人也很可能会有报复行为。还有要注意，这次绝对不能像上次一样漏风出去，媒体现在鼻子都尖，案子没破之前听说什么的话只会给我们调查带来麻烦。
对，局长，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另外让王爱国排查网络上对徐丽案子的反馈，看是不是有人因为对案子的判决不满实施了报复。
你们去查查丢了心脏这样的案子 全国近十年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你的意思是？
有可能碰到传说中的义务警察了。
在从人类有了犯罪与正义的定理之后，义务警察这个名词恐怕就不是一个新鲜词了。人性善恶，也有一些人把极善走向了恶，他们愿意将自己化身为魔鬼，去追杀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正义，被轻罚了的罪犯。大多数时候，比起嫌疑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寻可然更在乎他是怎么做到的。会议一结束，他就以打地鼠的速度溜出了众人的视线，羞羞地在人群里消灭自己的踪迹，开着凌波微步的外挂找到了四楼的分析实验室。
血液报告，我的大小姐，我昨天才拿到你那一堆糊状液体，要分析的项目比平时多两倍，今天就来问，就算破案也要有先来后到吧。
是是是，哎，我就问那一项指标，血液里是不是有麻醉成分？
有啊。
有多少？什么种类？大概注射量？
不知道。
搜嘎
嘎你个大头鬼啊，嘎嘎嘎嘎嘎，说了具体数据要过几天才出来，你这个小丫头啰里吧嗦没完没了的，自从跟了那个姓周的粗汉，整个人都霸道起来了是不是？
这个和那个没有关系吧，王涛。哎，报告还没出来就训我？
熊可然，你给我出去。
喂，哎，谁跟了他呀？哎，你有本事胡说八道，你有本事开门啊。
熊可然，
王老师，王涛，你有本事给报告，你有本事开门呐。那